一万冲灵军被十万莽莽的新军全部包围，这正是所谓众寡宣书，孤军陷阵啊。冯毅在村头与新莽军的先锋官铁锤将梁秋四激战在一起。这功夫，村里的刘隐、刘秀以及军师邓禹已经率部与莽军交锋。刘隐号称南阳神枪刘啊，他又是冲灵军的首领，驻天都部，所以在乱军中格外的勇敢。只见他抖动这条虎头造金枪，时而似金龙搅水，时而似白蛇吐信，枪扎处众将落马，马到处无路自开。许多冲灵军是紧跟着刘隐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，另一方面觉着有他就好像是能够转败为胜，化险为夷似的。军师邓禹呢，不离刘隐、刘秀的左右。这个老道平素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武术，都看他文质彬彬，举止稳重，又是出家人，大概只会念经写文章。虽然进京赶考的时候身上背过宝剑，但却没有下场，大概那也只是为了凑热闹。今天可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大伙对邓禹都比较关注。这莽军的兵将们呢，有人对邓禹很感兴趣，觉得他们这个队伍里边还有一个出家人，一定不是普通的士卒，很可能身居要职，要把他逮住，说不定会得大赏钱。有的莽军就往邓禹这边包围上来了。邓禹呢，手持宝剑，并不主动的往外冲杀，而是随大溜走。远处的他不主动进攻，但是近处的他却很善于防守。谁一贴近他，就看他用宝剑左一挡右一架，三比划两比划，噗，敌军脑袋就掉下来了。每杀一个人，邓禹还念一声无量佛，噗，无量佛，噗，无量佛，这可是首次杀人剑口念无量佛呀。其实邓禹这个老道并非是虔诚的信徒，他是念完了太学之后才出的家呀，完全是因为愤世嫉俗，不满新朝而想出来的遁世隐居的做法。现在参加了起义军了，那更与道教宗旨相违背了。他现在想的不是修炼成仙，而是推翻王莽。那么邓禹这个道袍为什么不脱下去呢？他自个儿心里边有一个志向，这志向不实现的时候，道袍不能脱。至于什么志向，眼下还得保密。这阵王莽的队伍打了一阵之后，就对邓禹有了新的认识了，知道这个老道感情也会杀人，有的就小声传了，告诉你们注意点，那老道可不好惹，别看他念佛，他念一回咱们就完一个。刘秀呢，这阵双手端枪，也在往外冲杀。他虽然枪法不如刘隐，但是保护自己还是有能力的，更主要的是他骑的这匹马特别好。咱们在前面讲过呀，刘秀取新野的功夫骑的是牛，这次出征换了马了。这匹马呀，是邓禹在新野城中从几百匹马里边给他挑出来的一匹。这匹马是谁的马呢？是死了的那个新野县的县狱沙城的马。邓禹有识马的本领，他认识这个马，名叫绝尘驹，乃是汉文帝刘恒九匹两种马里边的一种。汉文帝喜欢养马，他有九种良马，一名浮云，二名赤练，三名绝群，四名一彪，五名紫燕流，六名陆离聪，七名龙子，八名林居，九名绝尘。这九种马都是世之珍物，马之上品。这九种马在御园里边饲养着，代代翻传。皇帝的良马往往要赐给有功的武将和大臣， 那么这批绝尘居是怎么落到小小的县狱的手里的呢？因为这个县狱死了，无从查考。邓禹估计呀，那可能是这个县狱的父辈，或有在王朝中做大官的，受过御赐，故此得到这匹好马。这匹马有什么优点呢？这马的最大优点就是快，名叫绝尘呢，就是说这马跑起来，不管走出多远去，这马的蹄脚身上没有灰尘。由于它跑得快，荡起来的灰尘落不到它身上，所以叫绝尘驹。刘秀骑上这个马呀，还真没有充分的试试他的脚力，没想到今天逢于这场恶战，这匹马可显示出他的本领了。在乱军中，这匹马的速度是十分惊人，有时候莽军把刘秀包围了，这马跑不出去了，感情他不光跑得快，还会跳，一声长嘶，前蹄一抬，后腿一蹬，噌起来了。能跳还不算新鲜，关键是他还会往下落，他专往莽军那步兵的脑袋上落，往下这落着一下子，多者是拍上四个，少者也能拍上一个，重者致死，轻者致残，这一来就等于助了刘秀一臂之力呀。所以刘秀在乱军中也能抵挡一阵。他们最初和莽军刚一接触的时候，还不知道遇到了十倍于我的敌人，以为冲杀一阵可以逃出包围圈。当他们征战了一阵之后，这才看明白敌军人多势众，他们如果在此恋战，必定要全军覆没。怎么办？在征战当中，邓禹向刘隐建议赶快带队伍冲出重围，败回新野是必城自守，不然的话，刚刚建立起来的这支冲陵军就会一战而溃，一战而亡。刘隐觉得邓禹说的有道理，刘秀也认为只可如此了。但是先锋官冯异不知道啊，压粮官王霸也不知道啊，得告诉他们呢。这样一个乱杀的场面，往哪儿找他们去？最后刘隐和邓禹、刘秀就说了，咱们三个人呢，各带一支队伍，合力冲杀。但是在这种战场上，很有可能冲杀散落，那样的话，我们谁见着冯异和王霸，谁就告诉他们快快突围，返回新野。同时呢，也暗暗地告诉身旁的几名校尉。他们商量好了之后，带着队伍继续向新野方向冲杀。他们突破一次包围，又一次拦截，突破一次拦截，又一次包围。这些莽军都是久经战场、训练有素的队伍，可冲陵军呢，虽然在新野短期训练过，毕竟是头一次遇上如此的大战，尽管他们斗志旺盛，但也是寡不敌众，弱不敌强。再加上莽军大多数都是骑兵，可以纵马舞刀，驰骋疆场，而冲陵军大多数是步兵，只能是来往奔跑，部下厮杀。这样一来，刘隐的队伍被冲的是四分五裂，无法指挥了，只好凭借他们自个儿的力量设法突围吧。他们正往前边走着，忽见对面树林子里头涌出来了无数人马。刘隐看势不好，刚要拨马回转，忽然看见身后也有一队莽军拦住了归路，往左右一看，都是王莽的队伍了。这个时候，只见在树林子里边，六匹战马拉出来一辆工程车。这种车很高啊，是一个带轱辘的木质高台子，台子顶上能站十几个人，这是工程用的一种战车。今天这辆车是当指挥车使的，车顶上站着一个人，黄金盔甲，肋挎宝剑，怀抱令旗，此人正是讨逆将军、平寇元帅甄宓。甄宓坐在这工程车上边指挥作战，调动千军万马围截堵杀。他居高临下看得清楚，已经知道刘隐这几个人是主要的人物了，所以他在这儿布置下了四面围兵。这阵甄宓手捻着三绺黄须，哈哈一笑，露出来了一嘴大马牙。眼前可是白水乡的逆贼刘隐、刘秀吗？尔等无视王法，竟敢兴兵犯上， 今日天兵到此，已成包围之势，还不快快下马被俘？如再迟延，本帅一声令下，四面放箭，丁角尔等同归于尽。怎么还犹豫什么呀？死在眼前，还不快快放下兵器？刘隐和邓禹等人往四周一看，果然是已经被包围了。刘隐心想，即使今天突围无望，我也不能就擒被绑啊，大不了拔剑自刎，一死了之，绝不能落他一个阶下之囚。眼下从什么地方能够往外突一下子呢？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四边的莽军都已经箭上弓弦，对准了刘隐等人。刘隐心想，要冲就得从这左翼冲开，因为这边看上去似乎人少一些。他正要催马鸣枪往外冲的功夫，忽然间在那左翼外围就乱了。当时这些个莽军也乱了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谁从外边往里杀呀，他们是对付里边还是对付外边呢？指挥台上的甄父可就是关键人物，他大喊了一声，不要乱，听本帅命令，四围扑。他刚说到这儿，在旁边飞来了一箭，正穿到甄父这腮帮子上。这箭谁射的？刘秀。刘秀听外边一乱呢，就知道有兵马来援救，他早就想着要给那高处的甄父来一箭，一直没工夫。现在趁着大伙这么一乱，他摘弓搭箭，嗖，来了一箭。这箭来的也真是时候，正在甄父要传命令重新布置队伍的功夫，他这命令刚要说出来，噌，这箭从左腮帮子射进去，从右腮帮子这出来个头，差一点把舌头给穿一块，封了口了，干脆一个字儿也不能说了。唐的甄父大眼直瞪，满脑袋冒汗，哎，一声不响啊，怎么回事？想吱声也吱不了了。甄父心想，这是谁这么缺德，单往这儿射？其实刘秀并不是想往这儿射，他是想射他的致命之处，射他脖子。可这一箭出来之后啊，由于甄父在那传令说话的功夫一动弹，就给穿腮帮子上了。两旁的兵士一看主帅中了箭了，赶紧过来用手搀扶，哎，帅爷，帅爷，您这箭是不是得给您拔出来呀？甄父心想，废话，不拔出来老在这穿着，我受得了吗？啊，他连连点头。两边的兵士瞅着这箭在这直研究，哎呦，这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拔这个？这要，哎呀，要往这回了拔，那箭头已经穿过去了，箭头是带倒钩的，往回来太疼啊。那边那个说了，要不然他已经射过来了，咱就拽这头拉出来得了。不行啊，那尾巴上还有凋零呢，那怎么出啊？可不是吗？我说帅爷，您看往哪头拔呀？甄父气得鼻子都歪了。甄父心想，我这不能说话，你们还老问我，这都疼坏了我了，去你娘的吧，我自个儿拔。甄父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左手抓住箭尾，噌的一下子把这箭就给拔出来，鲜血往外直流，马上找来了随军的大夫给上药。同时甄父稀里糊涂的用嘴就说了，要不惜一切把帅我的那个人给我抓到，我要活剥了他的皮，报我一箭之仇。是这阵刘隐他们已经冲出了包围圈，刚才来接应他们从外边往里杀的那支队伍是冯毅。因为冯毅和梁秋四在村头交战打了几十个回合，冯毅就带着队伍撤下来了，他想要看看刘隐他们怎么样，找到这儿才冲杀进来。梁秋四呢随后也跟到了，这里又是一场恶战。只听见杀声震耳，刀枪碰击，马嘶人的喊是混作了一团。梁秋四听说主帅重伤，特意到高车上看望看望甄父。甄父让梁秋四务必给捉住射他的那个人。梁秋四一听，讨好主帅的机会到了，他急忙下来之后上马端锤，问手下的兵卒，是谁射的甄元帅？军兵用手一指远处正在往外冲杀的刘秀，那不吗？就是他。好，来，与我生擒此人。 他说着话带着一队人马奔刘秀就追来了。这阵刘秀身旁有几百名冲陵军正跟随他突围呢，刘秀双手端枪是冲杀在前。咱们说过他这马厉害，连拍带咬闯出了一条血路。刘秀带着百十名冲陵军是纵马飞奔，这百十名可都是骑兵了。在他刚一冲出包围圈来的功夫，梁秋四在后边举锤又追上来了。穿红袍的小辈，快快下马备马。刘秀一看后边有人追他，急忙催马逃跑。这匹绝尘驹虽然说是匹良马，可是因为今天草料没吃足，又经历了这么大半天的征战，已经显出一些疲惫来。刘秀呢，同时还关照着这百十名冲陵军，这马也没有放开花的走。尽管如此，这匹马还是跑在了前边，后边的梁秋四却是紧追不放，一边追一边还喊：“喂，刘秀，你跑不了了，快下马吧！”刘秀一听啊，这回敌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知道了，他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奔跑。这功夫刘秀的旁边跟上了一匹马，马上这个人一边往前跑着一边跟刘秀说：“三将军，他们追我们越追越近呐，咱们老这么跑不是个办法呀，非让他们追上不可。三将军您自个儿想法快逃回新野吧，别管我们了。”刘秀回头一看，说话的这个人正是骑牛入伍的那个老兵，名字叫樊家。刘秀曾经把自己的马换给了这位老者，如今刘秀一看这位老者还是骑着刘秀当初那匹马，不过手里边拿的已经不是那个大锄头了，而是一对双刀。刘秀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一起奔新野。”樊家往后看了看，一看梁秋四的追兵比刚才和他们的距离又近了。“三将军，这么着不行啊，我们死了没什么，可您要死了，谁带头去灭王莽啊？”刘秀说：“要死一块死，要活一块活，走。”他仍然继续催马。樊家一看劝说刘秀不听，又看梁秋四眼看着就追上来了，樊家故意的把马的速度放慢了一点，小声和后边的这些冲陵军说：“弟兄们，刘三将军危在眼前呐，他要被敌人捉住，那我们这支队伍就全白费了功夫了，守将被擒，全军尽没。如果我们能使刘三将军逃脱活命，还可以重整队伍，再灭莽贼呀。咱们既然是当了兵了，那就得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今天我要回马冲杀一阵，好使刘三将军能够脱身，有牵有挂的别回头，不怕死的跟我来。”樊家说完这话之后，忽然调转马头，手舞双刀直奔梁秋四。他回头看了看，随他拨转马头的有一百来个人。樊家笑了：“弟兄们，咱们这些人有缘分，今天都死了之后，九泉之下去告王莽下，咱们的命不要了，也不能白给他们，一命换一命，换多了更高兴。弟兄们，杀呀杀呀！”这些人既是不怕死了，那就显示出了非常的勇敢。他们一个个圆睁双眼，紧锁双眉，如初临的恶虎，愤怒的雄狮，直奔莽军而来。梁秋四率着人马追得正来劲儿呢，忽然间被追的人马有一部分拨回马头，冲他们杀过来了。梁秋四就知道这是玩命来的，他马上吩咐军卒准备迎战。命令没等传完呢，樊家等一百来人已经到了跟前了，只听见杀杀，嘿，气下咔嚓叮当噗，哎呦，一阵乱杀乱砍，红光闪现，是鲜血飞溅。这一百来人正如他们自个儿所说，每人都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取了敌人的两条以至数条生命。尤其是那个樊家，他用双刀砍死了五六个莽军士卒，最后自己身受数起重伤。他眼看着在马上坐不住了，临要栽下马的时候， 他忽然抱住了一个敌军，一起摔到了马下，一口咬住那敌军的脖子就不放开了，最后和那个敌军同归于尽。这一百来人虽然为数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勇敢与无畏精神却是梁秋寺的追兵大乱了一阵子。等到他们继续往前追的时候，已经是看不到刘秀的影了。梁秋寺气得大喊一声：顺路给我往前追，追不上刘秀不回去。是，队伍又追下来了。这功夫刘秀的确跑得很远了。刘秀在马上回头一看，不见了樊家，一看又少了不少人。有的人就告诉刘秀了：三将军，樊家领着一部分人杀回去了，为的是让您快脱身，咱们快走吧。刘秀一听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，此时此刻不容他多想，只好催马奔逃。天渐渐的要黑了，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又下起了弥天大雾。刘秀合计着离新野不远了，这阵他们从午间开始和莽军交战，边杀边走，整整是大半天的时间了，这可谓是人困马乏，又饥又渴呀。刘秀自个儿觉着，这阵要是进了新野县城，到府门一下马，立时就能躺在地下，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新野。弟兄们，新野快到了，快走。是，这些兵卒也觉得有奔头了，就好像在沙漠里边跋涉，忽然看见了绿洲一样，心里边都燃起了希望的光亮。正走着，忽听从对面有奔跑的马蹄声音，刘秀急忙带住坐马，双手端枪，小心，有人来。这些冲灵军也都把马带住了，他们听这马蹄声音不是大队伍，也就是十几个人，这他们可就不怕了。等到马蹄声音临近，雾茫茫看出身影的功夫，刘秀大喊了一声：什么人？这声喊呢，对面领头的那位差点在马上掉下来。
我
刘秀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对过那位听刘秀问第二句，这才搭话：“
你是文书吗？你二哥。”
刘秀这才仔细一瞧，面前马上的人乃是二将军刘忠。只见刘忠神色惊慌，满面汗水，跟随他来的这十几名随从也是精神推散。刘秀从他们的脸色上已经预感到新野县城形势不妙，
刘秀赶忙问：二哥，您这是上哪去呀？新野城中怎么样？
文叔，新野已经落在莽军手中了。
怎么，新野失守了吗？
刘秀的脑袋嗡的一声，新野一失守，这将意味着他们失去立身之地呀，犹如一个人没有家了，更何况现在还处在敌军的追杀之中。但是刘秀知道二哥不比大哥刘隐，这是个书呆子，胆儿小，你要在他面前表示惊慌，他那就能吓晕过去，你要吓晕过去，他就能吓死。
刘秀强作镇静：
二哥，是谁攻占了新野？大姐、二姐和妹妹、姐夫他们都在哪儿啊？
刘忠说：是王莽派出来的真副的队伍啊，他们说在小昌安聚已经被你们包围了，他们另派出一支人马偷袭新野呀。我们一直以为你们已经在攻打宛城了，所以毫无准备，这敌军一到，幸而没有成为包围之势，我们这些老弱残兵哪能守得住新野呢？就只好和姐夫邓臣协同家眷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弃城逃跑啊。马成带领着那些老弱残兵和敌军是边战边退，掩护我们逃跑。我们从新野出来之后，本想上小昌安聚找你们，可谁知道碰上一股王莽的队伍，又把我们给冲散了。我领着这十几个人想要去找你呢，没想到在这跟你们见着了。文叔，大哥现在什么地方？
刘秀说：我们和你们一样，也是四分五裂，各奔西东。不过
二哥，姐姐和妹妹，我们得想法找到她呀。
现在看来，新野既被敌军所占，我们不能再奔新野了。
只有在这一带寻找姐妹之后远遁他乡。可是大哥与邓宇、冯毅等不知陷在什么地方，马成也不知退到何处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找寻姐姐和妹妹的下落。刘秀刚说到这儿，忽听后边马蹄声响，喊声大震，梁秋四又追上来了。刘秀急忙叫刘忠跟随他一块逃跑。他们现在两支人马合在一块也不过就几十人了。刘秀说快走，他们马上加兵向东败去。梁秋四这回瞄准了刘秀的影子是紧追不放，他知道趁现在还有点亮，再一会儿天大黑了，想追他们那就更难了。这些莽军策马紧追，是距离越来越近，刘秀老得救着刘忠啊。梁秋四看看已经到了一箭之地了，吩咐：哎呀，给我射箭。这些莽军在马上抽弓搭箭，刃口搭箭，乱箭齐奔刘秀这支队伍就射过来了。不少人中箭落马，也有的是落荒而逃。刘秀在前边，忽听后边发出了一声温书。刘秀回头一看，见二哥刘忠箭穿后胸，是栽落马下。刘秀刚想要拨马看看，忽然一支箭砰，正射在这绝尘居的后座上。这匹马一撂蹶子，四蹄蹬开，跑得快了。这支箭呢，其实已经到了快要泄劲儿的时候，才射中这马身上，只进去了一个箭头。这马觉得那么一疼，这一跑，那箭杆在后边一颤一颤的那么一撅，这马更受不了了。这马心里想啊，这什么玩意儿在后边？哎，扎着我快跑，怎么越快越疼啊？这匹马这一快，可就把追兵给落下了很远。刘秀这阵回头一瞧，才知道自己的马中了一箭。他听着追兵远了，于是赶紧的下了马，把这箭给起出来，然后在路旁树林子里边抓了一把细土，按在了马的伤口上。这匹马现在才稳当住了。刘秀一看呢，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了，四外是树木丛林，远处还能听到莽军与冲明军的厮杀之声。刘秀心想，我到哪儿去呢？此时真可谓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有家难投，有国难奔了。我得想办法找到大哥刘隐和邓宇他们呢，一定要重整队伍，再招人马。他此时实在是太累了，不但他累，他看了看这匹绝尘驹，遍体是汗，像拿水洗了似的。是呀，这匹马一直也没有歇息。现在看来，天色近晚，大雾弥漫，追兵不会来了吧？我歇一会儿吧。他刚想要坐下歇一会儿，就听远处人喊马嘶，声音渐近，而且隐隐约约还看见有火把照应。哟，追兵又来了，还得跑。他急忙搬鞍认镫，刚要上马，这个功夫忽然从树林子里边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一个人来，上前啪一把就把刘秀死死的给抓住了。刘秀当时大吃了一惊，此正是落花单打惊弓鸟，迅雷又震于计心。